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77集。袁彻纳妾不过就是半年前的事。从这番话来看，当时宁王对他还是很亲近的。不过依他所见，大约也是袁彻的这位侧妃出身不低，才换得宁王如此高兴。你纳了哪家的女儿？
京畿防卫司都指挥使的妖女，叫做石令叶。
袁彻的脸上略微露出一抹笑意。
她也是个野性子，爱读兵法，不爱琴棋书画。
威农似乎听懂了袁彻的暗示，脚步一顿，继而问道：
他今日在吗？
不在。
袁彻垂下头。
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，我怕王祖父怪罪下来会牵连他，便让他暂回娘家住了。
威农遂不再问。袁彻深吸一口气，提起精神。
既然来了，我领你随便看看。
威农正想出言拒绝，便听到他又说：
我领你看一遍，否则我怕你走不出来。
什么意思？
威农追问。袁彻笑了。
你太敏感了，我的意思就是，我这宅子大。
言罢，他不再给威农拒绝的机会，兀自穿过门厅朝内走，边走边对威农招手。威农觉得袁彻很奇怪，说的话也都似有所指，让他捉摸不透。他脚步不自觉地跟上，想看看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。两个人平退侍卫和婢女，在私邸里闲逛，每到一处，袁彻都要解释：
这是前堂，这是东厢，这里到荷花池只有一条回廊路可走。
威农心不在焉地听着，一直没什么精神，直至袁彻领他来到马厩，面露几分自豪地说：
这是我搜集的几匹宝马良驹，送你一匹如何？
送我？
威农心中一动，看着他的眼神有些探究。袁彻似未察觉，顺手拉过一匹不起眼的棕色马匹道：
别看它不起眼，可是日行千里的好马，你试试。
威农意识到了什么，立即翻身上马，围着马厩试跑两圈，评价道：
这马确实不错。
我有眼光吧。
袁彻拍了拍马背，晦涩地道：
这马送你了，暂时寄存我这儿，你若需要可随时来取。
威农会意点头：
好，多谢。
袁彻又笑：
走吧，再去别处看看。
这一整天，袁彻领着威农把整座宅邸走了一遍，就连下人的住处和后门都没放过。逛完之后，袁彻还让威农品评了一遍景色布置，两人又在私邸里用了午饭晚饭。威农发现这宅子里的下人很少，相对懒散，桌椅板凳都是新的，根本没有人住过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袁彻娶侧妃之后一直没在此住过。那他今天带自己来的意思是？返回宁王宫的路上，威农隐隐约约地明白一点，又不是特别明白。 临到宫门前，袁彻将威农送下车辇，递给他一盏宫灯。
我就不送你进去了，省得别人在王祖父面前嚼舌头。我们明日再约。
威农没有立即答应，看了袁彻半晌，悠悠灯火下，他一直保持着微笑，看似很诚挚的样子。
好，明天见。
威农停顿片刻，特意说道：
袁彻，你不要对我耍把戏。
往后一连两天，袁彻日日都来邀约威农，威农也想看他到底卖的什么关子，便痛快应约。巧的是，他每天早上出门时都会遇上云尘从他门口路过，像是故意要让他撞见，可又没什么表示。如此又过了两天，腊月23一早，威农照旧去见袁彻。待到了宅邸，两人坐在门厅里喝茶，紧接着去燕子楼用午饭，然后又去跑马。从始至终，袁彻都是一副不咸不淡的样子，说的话都似是而非，令威农似懂非懂。到了晚饭时候，威农的耐性终于耗完了，忍不住再问：
最近你日日邀我过来，究竟想要做什么？
袁彻不答，抬目望着窗外凋零的树木，问他：
我那日说，这宅子是王祖父赐给我娶妻用的，你还记得吗？
威农点了点头。
那我带你来这里，你就没什么感觉？
袁彻转头看他，认真地问。威农有些尴尬。
如若你是这个意思，我不会再来了。
你真的不考虑？摒除政治因素，我也会对你很好，竭尽所能对你好。
袁彻依旧在争取。威农目光犀利地看着他。
这些日子你约我出来都是宁王指使的吧？否则他不可能允许我出宫。
袁彻垂目，算是默认。威农冷笑一声：
他什么意思？
袁彻如实回答：
王祖父让我追求你。
威农已经明白了，他是让你用男色迷惑我，让我同意他的统一大计，再借我拉拢明晨远和长公主。袁彻再次默认。霎时间，威农怒意乍起，拍案呵斥：
袁彻，你竟也同意这个法子，你不觉得羞耻？
不，这也是我的意思，你知道的，我对你……
袁彻急切剖白，却见威农一脸冷漠，也只得将一腔心意按捺下去，转而解释：
王祖父说，只要这件事能办成，他便原谅我杀死两位哥哥的罪过。
威农简直难以置信，这话竟出自一国明君之口。宁王还真是高看我。他忍不住讥讽：是不是你若办成这件事，他还要扶持你做储君？袁彻犹豫片刻，终究点了点头。威农只觉得荒唐，不禁怒斥：
你王祖父莫不是老糊涂了？他就是这么教育子孙的，想要得到王位，就把前头的继承人都杀掉，这种行径不仅不会获罪，还会如愿以偿。
哼！威农太过惊讶，以致笑出声来。
这太可笑了， 就算宁王室后继无人，他也不该如此纵容姑息，否则以后子子孙孙都会效仿你，宁王室永远都会杀戮不止。
这个道理袁彻又何尝不知，可是能博得王祖父的原谅多么难得，明知不该答应，他却不得不应。可如此一来，他对威农的一片赤忱便染上了阴谋诡计的色彩。从此往后，他将再也没有脸面说出那个爱字。
心头有些疼痛，但还可以承受。袁彻不禁望向威农，
你随我来，我有样东西要给你。
威农只得跟他去了内院，走进一处类似书房的地方。这房间说是书房，又实在太大，足足套了三间屋子，格局比宁王的圣书房还要复杂。
袁彻解释道，
这本是起居室，连着内寝，被我改成了书房。
为何要改？
威农不解。
因为这里离后门很近。
威农心头一惊，
袁彻突然握住他的手，郑重其事地问，
威农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真的不愿意做这宅子的女主人？
满是烛火都不如袁彻的眼眸明亮。威农看着他，狠下心回绝道，
抱歉，我……
好，不必再说了。
袁彻打断他，转身从桌案上取过一只细细的盒子，递了过去。威农接过盒子打开，绿色幽光瞬间映入眼底，里面竟然是他的另一只峨眉刺，青鸾。他有些不明白了，那日在揽月楼上，这峨眉刺明明被他插在了竹峰肋下，被竹峰带走了。后来他在云尘的攻势下落荒而逃，便将青鸾落在了揽月楼。这么多日子以来，他一直没想好该如何面对云尘，便也一直没去讨要这只峨眉刺。
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
威农一头雾水。袁彻没有回答，只道，
这几日云尘都在圣书房商讨统一之事，已经成功拖住了王祖父，而且王祖父身体不好，朝政也不怎么过问了，趁着机会难得，你赶紧逃走吧。
威农低头看了一眼峨眉刺，还以为自己是幻听。
你要帮我逃跑？
袁彻点点头，
这也是云尘的意思。
你们早就计划好的？
威农觉得不可思议，云尘算计了袁彻，他们不是该闹翻了才对，怎么还会联手？
袁彻像是知道他的心思，低声笑言，
哼，男人嘛，只有女人和利益才能让我们翻脸或者合作。
威农说不清心头是什么滋味。
你们什么时候商量的？
季先生走的那日。
袁彻也不瞒他，
我听到小道消息，明晨远已经拥兵自立，软禁了聂兴义。我打听过了，正式的军报明日就会送到离都。你若再不走，王祖父必会挟你做人质。
可是，
威农一时心乱如麻。
可是我若逃走，你们怎么办？宁王会不会？
不会。
袁彻斩钉截铁地道。
云臣已经打算向王祖父献上12卷国策，在没拿到国策之前，王祖父不会动他，这段时间够他自救了。
那你呢？我若从你这里逃跑，你怎么向宁王交代？
威农还是不放心。
这就看你的表现了。
袁彻露出一抹狡黠的笑，
你若做戏做得像，王祖父对我的怀疑就会少一点。
你要我怎么做？
威农忙问。袁彻转身进了内室，拿出一套侍卫的衣裳道，
这是我府里的侍卫装，你换上，我会安排一个侍卫受伤昏迷，假装是被你偷袭，这宅子里下人少，没几人见过我身边的侍卫，趁着天黑，今晚你就混出去。
袁彻掀开那套侍卫装，露出一块银色的令牌，
这是令夜从他父亲那里弄到的腰牌，可以保你出城。
威农反应片刻，才想起来袁彻口中的令夜正是他新娶的侧妃石令夜。石令夜的父亲是京畿防卫司都指挥使，自然会有出城的令牌。
他为何要帮我？
威农感到不解。
因为王祖父让我追求你，只要你跑了，他的位置就保住了。
袁彻笑道，
我向他保证过，他会是魏侯府唯一的女主人。
不行。
威农立即否定这个提议。
我若这么走了，不仅要连累你，还要连累你那位侧妃。
你放心吧，出城令牌都是京畿防卫司造的，各部都有，宫里也有，他父亲是个聪明人，会把责任推掉的。
袁彻解释。看着他故作轻松的笑容，威农只觉得很苦涩，这种苦涩从心头流到喉头，在唇齿间千回百转。他张了数次口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听他继续说着。
一会儿我就把这屋子点了，你打扮成侍卫出去喊人救火，趁机逃跑。你骑过的那匹马在马厩拴着，西南角的草垛里还埋着一个包袱，里头是干粮、银票和换洗衣物。
袁彻情不自禁去握他的手，郑重叮嘱，
听着，你今晚一定要出城，否则后半夜王祖父派兵搜查，你就逃不掉了。
头一次，威农感到袁彻的双手如此炙热滚烫，原来他真的是在帮他。他带他逛园子是为了让他认路，带他去跑马场是为了让他熟悉马匹。
袁彻，你何必？
别这么看我，我会以为你爱上我了。
袁彻没让他把话说出来，嬉皮笑脸地打断，
这几日你频繁约我，都是为了帮我逃跑。
威农这一句不是疑问，而是确认。袁彻嗯了一声，再笑，
这得感谢王祖父，他给了我这光明正大的机会，否则我就是想帮你也帮不成。
你为何一直不告诉我？
威农极力压制着心头的百般滋味。
告诉你，你对我的态度就会不一样。王祖父的眼线都是人精，不能让他们看出来。